各位听众好，我是范志荣神父。继续来讲土耳其的旅游，就是追踪保罗的复权的路。在这个第三讲里头，这个题目是说，从天主的选民走向外邦人，保罗所走的路。保罗因为要在外邦人、在君王以及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耶稣的名呢，所以那个中途大使录十三章呢，马上就开始报道他跟巴尔纳贝被圣神所派遣，就从安提阿基亚出发，到这个安提阿基亚的北边的25公里的地方，那个时候叫塞琉基亚，塞琉基亚别了，在那里搭船，先去那个巴尔纳贝的故乡，就是塞浦路斯海岛。这是中书大使录第四章提到他是那里的人。在这个地方，就在塞浦路斯岛，贝尔纳贝的表弟罗旺马尔古，就是写第二部福音的那个马尔古，同他们一同上路了。这个马尔古就做他们的助手。从此开始了保罗第一次出外传教的这个旅程，所以在中书大使录14章4节到14章28节就报告这一次第一次的传教旅程。我们这一批27个人的朝圣团，6月14号晚上从新加坡起飞，11个小时以后抵达了伊斯坦堡，即刻就转乘国内的航线，再花2个小时。向南边飞行，飞到这个阿达纳，好参观附近的那个达尔苏斯，就是保罗的故乡。这里主要的参观的对象呢，是所谓的保罗的水井，后来有那个埃及的皇后格里奥巴特拉的那个宫门。据说就是在这座古城达尔苏斯古城里，埃及女王格里奥巴特拉跟那个罗马的皇帝马尔古安东尼奥他们谈恋爱。当晚那一天晚上，我们就到这安达基亚，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安提阿基亚，在那里旅馆里过夜。这座城的重大的意义只是次于耶路撒冷，就是比耶路撒冷稍微低一点，但是非常重要。信耶稣的人被称为是基督徒的 Christians， 就是在这座城安提阿基亚开始用的。在这个地方，保罗曾经当面反对过贝德罗，因为贝德罗有口指责的地方，这是加拿大书信2章11节所说的。所以假设说救恩是出自犹太人，就是耶稣在若望福音第4章向那个西加尔夫人所说的，那么这个救恩就是从安提阿基亚城传出来的。那么6月15号是一个主日晚上，我们就到达了这个安达基亚，就是安提阿基亚这个地方，先在一个客厅里奉献了主日的感恩祭，是一个主日嘛，那就是常年期加年的第11个主日。这三篇天主的圣言呢，是天主为我们成为时代，你们就是天主向那个以色列人说啊，你们为我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这是第一篇旧约里头出埃及所说的。第二篇说啊，假如我们因圣子的死跟天主和好了，那么在和好以后一定要因着他的生命而得救。这是罗马书信所说的。还福音里头呢，是耶稣叫来12个门徒，派遣他们出外去传教，马太福音第9章。所以这三篇圣言呢，都能够很恰当地用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上。天主的话的确是生活的。在这个旅馆的晚餐当中，我们就见到各国的许多的旅客都住在这里，我们就被安排在游栏上的2个大桌子上，那晚风啊，徐徐的吹来， 有时候也吹得很猛，跟楼下街道上的那个吹水马龙打成一片，实在我们心里在问了，难道保罗当初寄居在这个城里很久的那个安提奥基亚就是这样吗？像今天这样吗？当然不是的。那么究竟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当时究竟怎么样，不过有一点是可以想象到的，就是这里的山跟水、空气跟气候、种植的树以及所有的生产品，这跟今天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分别，而可以假定呢是大同小异的。那么这就给我们不少沉思和默想的空间呢，就好像我们在圣地的时候会不断地在想起来，哦，这就是耶稣走过的路啊，那就是耶稣爬过的山呢、啊、还有耶稣进过的进去过的那个会堂啊等等，我们在圣地常常会这样的想。那么现在在这个安提奥基亚城里的里里外外，我们也很容易设想到啊，这就是贝图，就是巴尔纳巴，就是保罗，还有许多的犹大希腊跟其他的地区的许多的初期相信耶稣的那些门徒们，他们进进出出的这座城，这个安提奥基亚啊。那么我们据说的这个旅馆呢、啊、恰好离地中海不远，所以我们飞行了十几个小时参观了保罗的故乡达尔苏斯。那么这座保罗时代这是一座大城呢、啊，他的声望跟当时的希腊的雅典或者是跟埃及的亚历山大是一样的有名声有名望的，所以名噪一时的那个拉丁语的大演说家西塞罗，他是在公元前51到50年公元前就在达尔苏斯担任过这里的罗马总督。所以我们在主日的感恩祭里头把这一切都献给天主啊，从心里啊感谢他啊，使得我们现在在这个饭馆的这个餐桌上吹着凉风用着晚餐啊，终于能够好好的啊夜里平安的在旅馆里睡觉。好，第二天醒过来，哎呀，窗外的景色实在是非常的迷人。这已经是6月16号的清晨了，所以刚醒过来的这个太阳用它温柔的阳光沐浴着这个窗外的山跟水还有小山，温柔的伸向地中海。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个景色，心里就想这一定是当初保罗见过的一个风景了，所以自己觉得全身都感觉到啊震惊一下。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一个安提奥基亚过夜的一个经验啊，下一次我们再讲继续讲我们这个旅途的这个情形啊，再见。